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5月1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路透社报道，全球金融市场遭遇黑色星期五，投资者对科技股的狂热情绪被通胀担忧所替代。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最新发布的通胀数据都显示出超预期的表现。路透社这篇分析报道把今天的黑色星期五的主要原因归结到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可能加息而感受到巨大的负面的压力。这个报道呢，它也用了专门的篇幅来分析刚刚结束的川席会对今天黑色星期五的影响。那么川席会对黑色星期五的影响主要是反映三个方面。第一呢，是市场认为川席会缺乏实质性的经贸突破，投资人的预期落空。在川普抵达北京前，中国股市一度提前上演了庆祝行情，但是川席会的结果没有任何突破，让中国股市率先下跌。接着这种悲观情绪传导到全球各大主要的股市。那么第二个川席会的负面影响，这个报道分析呢，在峰会前部分板块已经被资金推高。那么川席会结束之后呢，这些投机的资金呢认为利多出尽，就不再有好消息了，赶快撤退。所以这也是今天受川席会影响下跌的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呢，他报道他也提到中国股民的失望的自嘲，不少股民讽刺官方宣传中美双赢，但是并没有体现在股市上。那么 LT 认为呢，川席会给股市带来的负面效应呢，不能简单理解为川席会的失败，更多的是市场之前对川席会的预期落空了。或者你可以反过来讲，投资者有些自作多情了，之前过高的估计了川席会的成果。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是，这次川席会啊，我们最客观的一个评论依据，就中美双方是如何介绍川席会的成果的。我们先来看看美国方面的通报。白宫的这个通报全文主要是介绍五个方面的内容，语气直接，偏向事务性。他第一个通报的内容是经贸与采购的成果，白宫着重强调扩大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增加中国对美国产业的投资，并特别指出中方做出的具体采购承诺，包括承诺购买美国石油，以及计划向波音公司采购200架飞机，以及美国农产品大豆、牛肉等。第二个方面，他通报的是中东与能源的安全，美方强烈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通报指出，美中双方一致同意该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以维持能源自由流动，并且特别表达两国均同意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个是美国认为啊，这次川席会的一个重要成果。第三个方面是有关芬太尼的问题，白宫的表达是双方需要在阻止芬太尼前体化学品流入美国的合作上取得进展。那么这个它体现是一种进一步的敦促。第四个部分呢，是有关企业，美国企业。白宫的通报提及多位美国企业高层陪同川普参与了部分会谈，凸显美方对经贸成果的重视。那么在白宫的这个通报里边呢，并没有直接大篇幅的阐述台湾问题，而是将重点集中在能向美国国内选民交代的经贸与地缘安全的问题上。我们再来看中方的通报，中方是通过新华社发布的最权威的通报。中方主要讲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政治框架与战略稳定。习近平提出中美关系的时代答卷，询问双方能否超越修昔底德陷阱。中方强调双方同意在未来三年以建设性战略稳定作为发展关系的框架，强调合作为主，管控分歧，温和竞争。他第二个通报的重点呢，是台湾问题。中方通报以极其严肃的语气阐述了台湾问题的立场。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警告如果处理不当，两国将面临冲突甚至冲撞，并明确指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要求美方慎重行事。 第三个方面的重点，对中东局势的态度，中方虽然同样同意伊朗不应该拥有核武器，并反对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化，但中方的立场更倾向于指出，该场区域的冲突本不应该发生，与美方施压的语境有所不同。那么第四个，新华社的通稿里边强调经贸的原则，中美强调美中经贸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摩擦应进行平等协商，并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他第五个花了很多篇幅描述所谓的元首外交，他引述川普称习近平为伟大的领导人，并强调两人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那么对一个川习会中美不同的表达，各自表达， LT 想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第一呢，是中美的官方通报对川习会不同的解释，主要是体现在三个方面的不对称。第一呢，是框架定义，就中美关系的框架，习主席做了一个定性定义，但是美方没有回应。这就像两个人究竟是恋爱关系还不是恋爱关系，习小姐一方宣布我跟川普有恋爱关系，川普呢不提这个事儿，所以这是一个不对称。第二呢，台湾问题不对称，中方呢用了最严肃的语言，最大的篇幅来描述与川普谈论台湾问题，但是美国的公报不提，所以这是第二个不对称。第三个不对称呢，是对伊朗局势的表达不对称，就中共里里外外他想表达这个战争是美国发动的战争，而美方呢是强调伊朗必须得放弃核武器，必须得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对伊朗施压。所以尽管美方认为得到了中方的某种支持，但是中方讲的一些话呢，仍然是伊朗人能够接受或者愿意听的一些话。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新华社在通报当中以及中共的党媒在宣传川习会过程当中都反复提及一个神秘的数字3年，这一次川习会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指明方向，但是你遍查白宫的通报没有3年这个数字，怎么会出现一个3年呢？这次川习会就是这次川习会，今年秋天习近平访美还有第二次川习会，怎么中方新华社突然弄出一个3年呢？这个就是中共啊对政治理解的粗俗化。他这个3年指的是什么呢？他指的是川普啊，你还有3年的蹦跶机会了，3年以后啊，美国政府就不姓川了，我们这次谈呢、就把川普剩下的2年多时间把中美关系的框架确定下来。这个是中共他反复提3年的含义。为什么是一种对政治的粗俗的理解呢？因为当美国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会谈的时候，美国总统会去考虑你习近平还能够担任几年国家主席，你还能活几年，这些问题他会考虑吗？或者是任何元首外交里边，这个首先要问问元首的任期，这个既不礼貌也不严肃，因为双方啊都是代表各自国家的利益来进行谈判的。那么中共反复强调3年， LT 认为在国际政治语境里边会贻笑大方，但是习近平他就这么直接，就这么直白。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今天美国的媒体啊做了这个解释，就说中美会谈为什么没有一个联合公报，是没有谈拢还是根本就没有联合公报？那么今天的美国媒体普遍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了，就双方在川习会之前就约定没有联合公报，所以从这个角度也能体现出来双方对这一次川习会的成果定位本身就不高。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信息，是川普在从中国返回美国的飞机上他又制造了一批大新闻，甚至他在飞机上讲的这些事儿啊，比过去2天中外媒体介绍报道川习会的新闻的内容更丰富，或者你也可以理解川普在飞机上啊透露的这些情况才是真正的川习会的底色。那么今天在飞机上川普一共啊谈了7个方面的问题，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的报道和议论。第一个，川普主动谈了台湾问题，他强调他没有做出任何承诺。川普讲这个话主要是针对之前媒体普遍议论川普会不会出卖台湾。那么在飞机上记者没有直接这样问，川普自己来说，他说我没有做出任何承诺，我们对台湾对军事问题确实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讨论，我会做出决定的，但你知道吗，我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一场距离我们9500英里以外的战争。 那么接下来这个对话就更精彩了。记者问他，如果中国武力打台湾，美国会不会出兵保护？川普说，我不会说这个，只有一个人知道答案，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就是我。今天习近平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说我不谈这个。 MT 感觉习近平能够直截了当地问川普保不保卫台湾，这个事听起来还是有一点超现实的。如果习近平真的这么问的话，那有点太幼稚了。按川普一贯的这个表达方式，未必是习近平真的问了这句话，可能是讨论过相关的避免冲突、避免对抗，可能会提及到。但是如果习近平真的这么说了，那我们可能还是高估了习近平了。那么第二个引起广泛关注的信息是关于目前被川普扣押的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川普说他还没有对那笔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他说我会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做出判断，并表示需要先跟台湾的管事的人谈过之后才能定案。那么这个事儿在媒体报道，这是很劲爆了，很多媒体直接表达是他要跟赖清德会谈或者交谈，川普表达就是我要跟现在在台湾管事的人谈过之后才能决定。川普又说了他要再想想，但是福克斯新闻今天报道，川普说我可能不会批准这个对台军售案，140亿的军售案，他讲了两个可能，所以这个对台湾来讲，他应该是透露出来比较负面的一些信息。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这次川习会中共可能最大的台湾问题的成果，可能就是140亿军售案的问题。 MT 判断川普可能有两个可能，第一呢，他可能就把这个事压下去，第二可能呢，他把140亿把它拆零，就每次的交易额度相对比较小，但是会分成多批次，这种可能性也会非常大的。第三个川普在飞机上讲的劲爆的新闻是有关关税，因为在这次川习会之前，国际舆论包括中国舆论都把关税问题呢会作为川习会的一个讨论重点，而且川普这次把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啊格里尔也带到北京，谈判的牵头人贝森特也参加。哎，川普在飞机上，我没有讨论关税，他们在交关税，交的相当高的关税，但我们没有讨论这件事儿。MT 注意到今天美国媒体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他们对川普这个说法还是有些不太敢相信，因为川普他经常会用这种调侃的心态对待记者的提问，但目前这个时间节点你只能报道川普说我没有谈，所以这个还是让舆论感觉比较意外的。第四个川普回答记者提问让舆论也感到很意外的是，川普说芯片这个话题没有出现，就人家中国根本就没有谈，我们在跟中方官员会谈中确实没有谈到芯片出口管制。所以舆论的惊讶呢是最后一分钟把黄仁勋带上，但是去了之后又没有谈，那何必要做这个动作呢？第五个舆论很关注的有关黎智英，川普说他确实向习近平提到了黎智英的案子，川普说习近平告诉我黎智英这件事儿对他来说很难办，经历了很多，他说这对他来说是个难题，但习近平答应了放那个华裔的牧师。第六个川普在飞机上谈论金正恩，川普告诉记者他和金正恩的关系非常好，最近挺安静的，并承认双方确实有过联系，但拒绝说明时间和内容。川普说这不重要，我不跟你说这个，他一直很尊重我们的国家，我希望他保持尊重。那么这段话嘛，这个就是川普的一些俏皮话，也是他主动的向媒体爆料他与金正恩的联系，但起什么作用 LT 还看不出来。第七个呢是有关白宫的舞厅，就川普最后一个行程呢是被习近平拉到中南海，而且呢在中南海呢进行了巡游，川普对中南海的环境赞不绝口，然后呢他问了一句，哎，其他的外国领导人访问中国他们会不会也来参观中南海呢？就川普他这个问话显然他希望得到的你是唯一的或者你是很少的，但习近平的回答呢不符合川普这个预期。习近平回答说外国元首进中南海很少，但是普京来过几次，就还不是一次，普京来过几次。实际上习近平没有说的呢，他还在中南海啊还用私人宴请的方式请了金正恩的，就他这个当然还包括越南的。所以今天英国的每日电讯在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就说川普受到嘲笑，受到习近平的嘲笑，就川普这个语境里边 他希望得到一种恭维，轻易不把人带进中南海。你看我是第一个。那习近平呢讲了，普京来过几次了。那么川普对他在中南海里边呢活动最大的感受呢，是又聚焦到他很关心的，他想在白宫建的这个宴会厅，现在啊各方面受阻，所以他呢强调他要在白宫建全美同类设施中最顶级的。这个呢是可能是川西会啊给川普带来的最大的感受。习近平搞那么豪华，这美国总统弄个餐厅呢，弄个宴会厅都弄不起来，所以这个刺激了川普。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啊，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报道分析了川西会，就比较中美企业家这个阵容反映川西之间的不同的考量，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这次美方企业家的阵容16个人，马斯克、库克、波音公司的、高通的、美光的、花旗的、高盛的、黑石的、Visa 的、嘉吉农业等等16个人。中方代表呢是中国国际航空、北京字节跳动、中国国际金融、海尔、工商银行、联想、福耀玻璃、蓝思科技、中粮集团、中国银行、小米、中国商用飞机、万象集团、中原海运、中国旅游集团、海信等。那么这两份名单两个阵容能够比较出来什么信息呢？华尔街日报谈了四个方面的观点。第一呢，他认为川普组成的这个企业家阵容啊，它是反映了美国的企业的综合实力，他率领的是世界最顶级的企业家。而习近平率领的这16个企业家呢，华尔街日报认为呢，可能只有中国人可能认识，在国际上呢，这16个人呢都缺乏名气。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华尔街日报认为，川普希望这些企业家展示豪华阵容的魅力和这些企业背后的品牌。中方呢，他是想体现一种啊国家战略意图以及谈判的实用性。就这中国这16个企业都是这次要与美国解决问题的，从实用性角度来考虑的。那他第二个观点呢，就是说为什么中共没有派出他的最强企业阵容？你即便是要解决问题，也还是有更强大的企业家阵容能够出现的。华尔街日报分析，他就说中方有些人是缺席了的，就他本来是可以派出来的。这个文章认为，宁德时代的曾毓群、阿里的马云、华为的任正非、比亚迪的王传福、腾讯的马化腾，这些人呢，基于这次川西会的内容有关，也更能够代表中国的实力。但是为什么习近平没有组成这个最强阵容？华尔街日报也是好事，他说三个原因。他认为第一，华为、比亚迪啊是属于不能带，因为任正非是被美国制裁的对象，而电动车直接挑战特斯拉，这个也不能够拿出来挑衅。他第二个原因呢，说有些人呢是不方便带，是可以带但是不方便带，他就列举了马云、马化腾，这些呢都是被习近平的监管运动打击的对象。尽管现在习近平不再进一步打压，但是之前政治上的抹杀让这些人呢又不方便再带出来了，一带出来啊，人们又要去议论被打压的那段历史。第三个原因呢，为什么没有最强阵容？华尔街日报认为，中方考虑的不是最强，而是最有用。就这次他们谈判的筹码，比如北京字节跳动跟川普直接有关的 TikTok 的谈判，中国商用飞机他希望进口啊通用的发动机，这是要来采购的，中粮集团这也是要买大豆的，所以中方更多考虑这种实用性。那么第三个，华尔街日报认为美方这个梦之队很豪华的团队，他认为这个名单呢与川习会的一些内容啊也不相符，也有一些缺陷。就他认为这次16个人的美国企业家的名单有三大缺陷。第一呢，你本来是跟中国谈能源的，逼迫中国购买更多的石油天然气的，但是你这个企业家阵容里边，埃克森美孚没参加，雪佛龙没参加，美国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商没参加，而且农业领域最大的几个巨头都没参加，所以他认为啊这个阵容呢是有缺陷的，就该去的人没去，就缺项了，就能源出口啊代表啊你这个没有。第二呢，他认为是农业出口的深度不深，既然你很看重中国购买农产品，但是像能够代表美国农业出口的最大的农业集团 ADM 没有去，泰森食品没有去，这肉类加工出口的最大的企业，美国大豆出口协会也没有人去。第三个缺陷的华尔街日报认为，医疗健康与生计 这个领域没有派代表去，因为这个是美国最希望打开中国市场的领域。你包括辉瑞啊、强生啊、雅培这些医药公司都希望中国放开医药市场的，帮助缩小贸易逆差的。哎，这次川普没带去。那么第四个方面，华尔街日报他这个评论，他是想找到逻辑闭环。就他分析中美两国企业家的这个名单，他更多是在挑毛病，就川普啊少带了一些人了。他第四个方面，他就想找一个结论性的原因，把这个逻辑闭环把它合拢。就川普为什么忘记带了一些人了，或者没有带一些人，他就从啊川普的个人利益、个人偏好上，他来解释川普为什么要带这16个人，而那些与谈判有关的人不带。华尔街日报他介绍，根据 OGE 的申报，就美国证券监管机构啊公布了川普持股的信息。川普啊，他今年买了很多股票，包括英伟达、博通、德州仪器、苹果、甲骨文、亚马逊、Meta、Facebook 的母公司、微软、戴尔、英特尔、黑石、Visa、万事达。那么，《华尔街日报》分析，川普买的这些股票，跟他质疑川普带的这16个人的名单有什么关系呢？哎，他接下来就来对照川普的16个名单。他说：“你看，该带的人没带，你看他带的这些人，库克、苹果的股票他买了，黑石是苏世民。”黑石的股票他买了，就按道理来讲啊，黑石这个股票在投资管理公司里面它不是一个很好的股票，但是哎，他买了，这关系好。Meta 的股票买了，这一次 Meta 也去人了， Visa 股票买了，万事达股票买了，英伟达股票买了，高盛股票买了。所以华尔街日报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你这个美国的这个企业家代表团呢、啊、这就成了川普投资组合的路演，特别是最后一分钟把英伟达黄仁勋加进这个名单，英伟达的股价明显上涨。所以他最后得出一个批评性的结论，他说川普这次带的企业家啊，是帮这16个人呢、啊、他的这些好友啊去解决在中国遇到的麻烦问题，就希望中国呢对这些人网开一面，而不是帮助美国企业的出口。那么你得这个结论他也没问题啊，因为这美国企业要在中国赚钱是需要政府帮忙的。所以 Ontario 可能华尔街日报强调的呢是，除了帮这些人解决在中国遇到的麻烦之外，还是应该更多的去关注如何帮助美国产品出口到中国。所以从这个报道网友也能感受到，就美国舆论呢就是找毛病，就是挑刺儿。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信息，美联社他罗列了或者他梳理了这次川协会啊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意外事件。就大家看到冠冕堂皇的哎帝王场面的这个川协会啊，背后啊还是有一些不堪的事。当然这个从八卦角度来讲，这些信息也很有意思。第一个呢是热卖事件，所谓的热卖事件呢，就是麦克风啊在川协会这么高大上严肃的场合，这些摄像记者呢麦克风是打开是直播的状态的，但是在有些场合需要关掉麦克风，没有关就把不该对外公布的内容呢公布出来了。热卖事件呢，它美国媒体啊主要是报道两个热卖事件。第一个是在川协会正式会谈之前出现了拥挤混乱，那么在中央电视台直播的信号里边呢就出现了一个愤怒的飙骂，你给我叉叉滚出去，那么这个非常清晰的传递出来了，这个是中央电视台的传播的声音。第二个热卖事件也是中央电视台闯的祸，在正式会谈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它播放了一个开场白，就习近平的开场白，开场白之后记者都被赶出去，但是中央电视台是留下来的。但中央电视台记者留下来之后呢，他忘记关掉他那个对外播放的麦克风了，所以习近平讲了客套话之后，他接下来就讲了一段啊抱怨中美关系不好的话。那么这段话呢是按中美双方约定的，都不是对外讲的，这是闭门会议的内容，但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不知道出什么问题，这个时候他的麦克风又没关，所以全世界都听到了习近平的接下来这段话。他的原话是，接下来总统先生，我先谈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中美关系的问题，过去一年多中美关系遇到不少波折。那么这段话呢在新华社的通稿、美方通稿都没有出现，这是一段意外，是中央电视台的意外。预计呢中央电视台可能因为这个事儿，可能有些人可能要倒大霉，但是 LT 认为这个话也没什么问题，只不过是中美双方没有打算让外界知道的，这是一个热卖事件。第二呢就没有热卖事件呢那么阳春白雪了。第二是有关中美保安的肢体冲突，就这次啊这个都动手了， 美国媒体呢是做了详细的报道，不知道中国媒体有没有报道。特别是有一个美国人随行的人员全程拍了这个打架的画面。报道是这样描述这次冲突的：冲突发生在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北京天坛参加活动时，导火线是中方安检人员拦截了一名携带武器的美国特勤局的特工，拒绝其进入活动场地。这场僵局持续了超过30分钟，现场记者描述双方进行了激烈且具有身体接触的对峙。福克斯新闻首席白宫记者皮特报道称，现场发生了明显的肢体推搡。 LT 认为呢，这个安保人员的肢体冲突啊，似乎成了中美元首外交的一个保留曲目。就习近平访美，中国的安保人员也受到这些待遇。而且在这之前，奥巴马访问中国，川普第一个任期访问中国，都发生了类似的事情。特别是川普第一个任期到中国的时候啊，那次安保冲突比这次要严重的多得多。2017年川普访问北京时，当时美方随行人员准备进入人民大会堂时，中方的安保人员突然伸手阻挡携带核按钮提箱的美国军事副官的进入。因为这个美国总统是不能够离开这个核按钮提箱的，所以当时白宫办公厅的主任约翰凯利，这也是一个将军出身的，他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下令美方人员继续前行，就是不要听他们的阻挡。而一名中国安保人员呢，他伸手去抓这个白宫厅办公厅的主任凯利的手，凯利非常用力地甩开了这名中国安保人员。接着美国特勤局的特工迅速介入，就一起把这名中国安保人员推开，当时有画面记录是把他推倒了在地上。就这个冲突是非常严重的。那么随后中方安保高层向美国致歉，那显然是就这个安保人员呢，可能他也不认识凯利，或者他也不知道这个核按钮这个东西啊是可以带进会场，所以这种冲突啊都成了家常便饭，哪一次没有打可能还不正常了。第三个意外是记者被关进小黑屋，就川普和习近平在参观天坛期间，部分外国媒体一度被工作人员带至一个小房间等候。期间呢，这些记者呢与维安人员交涉，要出去采访不行，问外面什么状况了也不回答，所以呢这个记者们呢普遍是叫苦不迭，从来没有这种待遇。因为有些记者看来这个就是拘留了，因为你关在一个小黑屋，不能进不能出，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而且也没提供一些正常接待的茶水，就是关进小黑屋。所以这也是川习会第三个意外。第四个意外嘛，就是中美双方对会议的通报内容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他还不是对一个问题表达不同，就是连两个人谈的什么事都不一样。就中方用了很多篇幅谈台湾，美国这个报告你看来好像根本提都没提的台湾，所以这个也是在这种元首级会晤里面非常罕见的。你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你连谈的事互相都不认可，就中方谈的说要给中美关系新的定性，美国没有听到这个事儿，或者不承认有这个事儿，所以这也是一个意外。那么第五个意外嘛，就是网友们很熟悉的最后一分钟，黄仁勋爬上了空军一号。第六个意外，这个让美国舆论还是很震惊的，这个不知道中国媒体报道没有。LT 认为也是最荒谬的意外，在川习会14日登场之际，中国海关总署的网站突然宣布，数百家美国牛肉加工厂输入中国许可。因为你那边在谈牛肉的出口啊，中国表态也不错，我会加大采购，这边中国海关总署啊，就放行了。但是正当美国的这些牛肉出口商啊兴高采烈之际，几个小时之后，海关总署又把这个许可啊从网站上拿掉了，就几百家取消了，就早上开放下午就收回。而且呢，这个是属于川习会谈判的重点内容之一，双方也认可的重点内容，出现这么一个戏剧性的变化，所以它能传递的，你可以感受到一种傲慢，你也可以感受到中国方面的一种不严肃，总之它非常令人费解。第七个嘛，就是网友们热议的卢比奥的马杜罗同款运动服，这个中国网民呢对这个事儿感觉的是非常意外。第六个与网友分享的最新信息，马斯克上中国头条，这个事儿啊非常滑稽的，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分享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其他媒体都有报道，他报的标题呢是马斯克回复李老师，打引号这个李老师。报道的主要内容呢是马斯克牵着他6岁小儿子 现身北京人民大会堂。他这个小孩呢，身穿有中式元素的这个背心，就背心有一些中式那种对襟领扣。那么这个画面成为严肃政治氛围中的亮点。随后马斯克在 X 平台上用中文发帖称，我的儿子正在学习普通话。那么这句话迅速在中国境内啊互联网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那么新浪微博呢，也以马斯克用中文发帖把这个消息呢推上了热搜榜的榜首，就最热门的新闻。那么随后就出现了反转，因为有的网民呢就提出，哎，马斯克用中文回复说，哦，我的儿子正在学习普通话，他是跟谁说的这个话呢？他是回复一名李老师，不是你老师，这个 X 平台博主的一个回复。那么这个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这个博主呢，又被中共认为是一个大反贼。这个李老师本名叫李颖，原为在意大利留学的90后中国艺术生，在2022年底中国境内爆发反封控的白纸运动期间，他的 X 平台账号成为接受大量中国国内网民投稿密集转发第一线现场的视频与时政敏感消息的核心中转站。目前呢，这个李老师拥有222万的关注者在 X 平台，他是公认呢中文 X 账号流量最大的一个账号。那么中国对这个李颖呢是恨之入骨，甚至派了很多人去意大利骚扰威胁。那么马斯克知不知道李颖是谁呢？当然会知道，因为李颖他是在 X 平台啊知名度是非常高，你也可以说他是中文第一账号。所以马斯克选择回复李老师这个事儿，他又触碰了中共的神经。但是微博已经上了热搜，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呢？就当官方发现马斯克的这个让中共感觉很舒服的，我儿子在学普通话了，原来是啊跟李老师互动，官方立即采取了降温的措施。首先呢，把马斯克与李老师对话 X 平台上那个截图啊全面屏蔽，就刻意切掉马斯克是回复谁的背景，只保留马斯克说他儿子在学普通话。接着新浪微博就把马斯克说儿子在学普通话这个热搜话题撤榜，再接下来嘛就是关闭评论。那么对这个很滑稽的新闻事件， LT 有四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它还是反映了中共的言论审查系统啊信息不对称，就这些管中国老百姓的言论，禁止中国老百姓翻墙，最后弄得这些监管系统的人呢，他们对外面的世界也不了解，就他们也不知道马斯克的这个对话是跟反贼的对话，所以他们还当成一个正能量新闻在报道。所以这个它还是反映了你这种言论管制最终的回旋镖啊，你不是把老百姓眼睛蒙上了，你是把你自己眼睛蒙上了。你看你现在拼命的打击 VPN 禁止翻墙，人家普通网民都知道马斯克这个对话是跟反贼的对话，哎，最后弄得唯有监管者不知道。所以你这种啊蒙上眼睛式的信息管控，最终蒙上的是监管者自己的眼睛。你可以进一步的去想，包括习近平忽悠民众，希望制造一个他是超级伟人世界领袖，可能啊别人都没相信，就习主席一个人自己相信了。所以今天这个马斯克上头条事件最大的舆论的冲击力啊，是官方的审查全然不知马斯克是与谁对话，这个传播的效应会给中共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就是胡玄彪的效应。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在中国网民当然也是在站方配合下把马斯克这个推上头条的时候啊，不知道网友有没有感受到 LT 感受到中国网民的一种集体心照不宣。普通网民当然知道这是马斯克跟反贼的对话，最大的反贼对话，但是你既然官方不说，我们也不说，因为有中共党媒还引用了马斯克这个话报道新闻。那么中国网民 LT 发现呢，这个表现了极高的集体智商，就中国人讲的那种看破不说破，都知道这个官方傻不拉几的以为是逮到了马斯克赞美中国赞美中国文化，实际上在扩大这次啊马斯克与李老师的对话效应，看破不说破，而且还是一种狂欢状态下的看破不说破。所以当中共的监管机构意识到上当之后，中国网民呢集体在围观审查翻车。所以 LT 还是认为啊，就中国不缺明白人，中共这种信息封锁洗脑也只能够洗那些啊脑子本身发育不健全的人。你真的脑子发育健全，你怎么会不 被一些虚假信息把整个脑袋都洗一遍的，那不可能的事儿。所以这个马斯克上头条这件事儿 ，LT 最大感受是中国网民的智慧以及中国网民的这种清醒。当然，他也反映出来被中共洗脑的那部分人的愚笨，因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有很多小粉红来揭发这个事儿。因为小粉红大部分是不信谣、不传谣、不翻墙的，所以他们也搞不清楚这个马斯克跟谁对话，或者也不关心马斯克跟谁对话。党说马斯克在赞美中国，我们就相信马斯克在赞美中国。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滑稽的事件它发生的背景是中共严打 VPN， 严打翻墙，但是事实上呢，又是翻墙的新闻上了中国社交媒体的热搜榜头条。哎，你正在严打翻墙，哎，翻墙的新闻，这个新闻它是并没在中国国内发布的，是在一个被中共禁止中国网民不应该看到的 X 平台上发布的，但是哎，这个却成了中国的头号热门新闻。而且这个头号热门新闻不光是这些刁民呢、我们是自嘲的话，不光是中国刁民在传播这个头条新闻，中国的党媒也在报道啊。你包括北京的日报，包括新京报也在正面报道马斯克说儿子讲普通话，它的来源就是翻墙的来源呢、所以这个就出现一种啊很荒诞的现象，中共一方面禁止翻墙，另外一方面党媒也翻墙，官员也翻墙，人民群众也翻墙，而且呢还把翻墙看到的新闻弄成头条。所以他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就中共禁止翻墙、打压翻墙本身，连中共核心的机构像人民日报、新华社这些也翻墙，国防部翻墙、外交部翻墙，与他们内部这些需求都是违背的。你如果不能翻墙，你这些人翻墙什么意思啊？你要通过这些人官方去抓取墙外的信息灌输中国人吗？那还不如老百姓自己看。同时呢，就中国的普通网民、学生、科研人员仍然在冲破各种阻力在翻墙。所以这是一次啊，中国社会对中共严厉打压 VPN 的一种大反弹。在这种大反弹的这个阵营里边，不仅是民间的人员，官方也是在翻墙的这个队伍里边。所以这就是非常滑稽、非常荒诞的一个现象。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这个新闻事件是因为作为世界头号首富与 X 平台上中文头号博主之间的这种互动，它形成了一次啊对中共防火墙的降维打击。假如不是马斯克跟李老师的这个对话的话，不会有这个新闻效果。所以它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了这种跨国资本、这种国际巨头啊对中共防火墙言论管制的冲击力。你甚至可以想象，这只是一种预言，只是一种借助翻墙的预言。你还可以想象马斯克的新链，或者更多的冲破防火墙的一些技术的发展，它向我们展现出来一种啊，就中共是很难封锁网络的，很难让它这道墙啊密不透风的。因为你管天管地，你管不了马斯克的嘴啊。而且今天是出现马斯克说这个动作，你明天你很难想象其他的人，你比如世界杯会不会出现有关中国的类似的轰动新闻，让中共很难受的新闻。今天国际足联与中国方面也达成了协议转播费，所以中共想通过这种防火墙完全阻断中国普通民众了解外部世界的渠道，在今天这个信息化的时代还是很难的。你甚至可以说中共是有点痴心妄想的。最后再与网友分享彭博社的一个报道，标题是习近平与川普北京峰会的赢家和输家。这个呢是美国媒体的他的一种惯例，就任何重大事件他在结束的时候都愿意来分析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但是这种问题呢他并不是那么科学，因为你没有绝对的标准来衡量谁是赢家和输家。但是对于政治，对于政治事件，我们用娱乐的心态来看待的话，哎，也还是可以来消遣所谓的赢家和输家。彭博社认为川喜会的赢家第一是习近平。他为什么认为习近平是个赢家呢？他说习近平给中美关系下了新的定义，而川普呢对习近平这个新的定义保持沉默，而且川普在台湾问题上有一定的妥协。他是指的是川普对待军事问题主动跟习近平谈，所以他认为习近平是一个赢家。第二呢，他认为黄仁勋是赢家，因为最后一分钟爬上了空军一号。川普今天也表示说，英伟达的 H200 芯片美国已经批准了，但是目前中国方面还没有批准购买芯片，就明确美国放行。 所以黄仁勋呢是第二个赢家。第三个赢家呢，彭博社认为是 Visa 公司，就 Visa 卡。川普说 Visa 卡被他们列入黑名单，也许这种情况会改变。那么谁是失败者呢，或者是失利者呢？在彭博社看来，他认为第一个失利者呢是台湾。他说川普访华前不愿意过度谈及台湾问题，而习近平则愿意。中国首次发表措辞强硬的新声明，警告可能与美国发生冲突。川普今天表示他听取了习近平关于此事的意见。川普说，我认为我们现在最不需要的是一场远在9500英里之外的战争。所以彭博社认为，一方面中共的强硬，另外一方面川普表达的缓和，认为台湾是最大的输家。他排第二位的输家是波音公司，因为会前说好了500架，现在只剩200架。彭博社认为第三个输家是美国特勤局和新闻界。周四在人民大会堂，中国记者冲进川普与习近平双边会晤的现场，踩踏了一名美国官员，导致其脚部肿胀。这个事儿其他媒体还很少报道，怎么踩一下把脚都踩肿了。随后中国官员阻止了一名特勤局特工进入天坛，因为他携带了武器。在两国领导人参观地标建筑期间，中国官员将记者带入附近一栋建筑内，并阻止他们离开。那么特勤局和记者是输家，这个是有些调侃的意味，因为他们本身不是川习会的主体。那么对彭博社分析这个输家赢家， LT 认为大家不要太认真去对待这个问题，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判断。你如果按中共党媒来讲，那么赢家第一是习近平，第二习近平，第三习近平，第四习近平，所以你也不能说他有什么问题。所以对政治活动，对政治人物， LT 一贯主张还是用轻松的心态来看待他们。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